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拜登访问以色列，划定以军反恐战争界限；二，习近平奉普京为首宾，中俄关系在世界动荡中升级。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拜登访问以色列，划定以军反恐战争界限。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抵达以色列，此前呢，加沙地带的一所医院遭到轰炸，一度据称死亡人数超过500人。拜登认同以色列的说法，指责哈马斯看来制造了医院爆炸事件。媒体报道说，拜登在以军准备攻入加沙，地区紧张局势一触即发之际访问该地区，表达美国的立场，坚决支持以色列打击和消灭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武装，同时呢，必须区别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避免加沙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还要说服以色列反对以军在未来占领加沙，损害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那么以军攻入加沙何时开始？加沙的人道危机是否可控？美国能否遏阻伊朗等支持哈马斯的地区势力介入，防止以哈冲突升级呢？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魏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人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独立作家及时评人蔡盛坤。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拜登总统出访以色列一天，在出访之前呢，哈马斯一所医院被炸，成为加沙人道危机的一个重大事件。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各执一词，指责悲剧呢为对方所为。我来请教纽约魏比周先生啊，请您根据目前已经浮现出的证据发表看法，谁最有可能是制造加沙医院惨案的凶手呢？
对，谢谢主持人啊。那现在这个事情啊，的的确确，首先当然要为这个，如果是据说500多人的话，那么这个数字有点下修了。现在啊，不管怎么样，要为这些失去生命的人，包括小孩子、妇女，还有这些病患，要当然要致以这个最深的这个悼念的意思啊。这个不管怎么说，不管谁对谁错，在这个事情上，那么人命的消失总是一件非常非常悲剧的事情。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事情的动机啊，如果说这件事情是以色列做的、以色列干的，那么他有没有必要在这个拜登总统马上要到以色列举行这么重大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包括埃及总统，包括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主席哈巴斯，还有这个约旦等等这几个在集体，这么难的一个机会。以色列自己本身有没有必要去摧毁这个机会，在这个机会中制造危机？显然这个答案是没有的，以色列没有这个动机，没有这个必要，除非以色列自己本身军方出了大的内奸，当然不太可能。所以这种动机上是不会可能有这个事情。那么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能说是这个以色列真的要打这个医院呢？从现在到目前开始，以色列任何一次出兵，他从来没有针对一些平民的设施啊，他可能可以有这种附带性的这种损伤，可是就实际上来讲，他不会针对一个医院、针对一个学校、针对一个教堂做任何事情这样子的摧毁性的攻击，所以这基本上都可以排除。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整个事件啊，这整个事件最开始是由哈马斯这边所放出来的信息，那么所根据的是巴勒斯坦这边这个卫生部所得出来的这个所推出来的这个消息。 那大家都知道巴勒斯坦卫生部基本上是靠这个受制哈马斯控制，所以这个数字本身跟这个数字出来的这个这种快速啊，因为这个六点多钟，六点差不多六点快七点的时候出来的这个发生这个爆炸案，那么这个数字一下就出来说近五百人，那你就要问说这个数字怎么会这么快出来，而且这个数字是相当根据他们来讲是相当准确去推算出来的。那么出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媒体，所有的包括美国的媒体、欧洲的媒体，那更不要讲说中东国家的媒体都在传播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来源只有一个，那么就是哈巴斯所提供的消息。以色列当然注意到这个事情，他马上就查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有没有这个在这个段时间之内进行攻击。以色列查的时候竟然是没有的。所以这要问说这怎么会这样，是怎么会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根据各方面的，包括卫星，包括这个当地这个地方的这个监视器，还有这个现场的这个种情况来讲，这个事情不会是以色列干的。举一个最大的一个例子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在医院啊，这个并没有直接打到医院里头去，那么在医院的外面这个街道这边呢，没有看到所谓的弹坑，这个弹坑 crater。如果说以色列用这个火箭啊，火箭型或者是大型的火炮型的话，多半面上会有弹坑出来的。那这是以色列用的武器的结果。那你现在没有看到弹坑的话，那么这个人解释是说，可能跟以色列的这个武器也没有关系。那么在经过所有的这些这个包括这个电子录像啊，还有监测仪器，以及所看到。从哈马斯哦，那时候就是讲的，这不是哈马斯干的，哈马斯下面一个这个伊斯兰圣战组织所干的这个事情。那么看到出来就是这个火箭炮出来之后，在半空中，然后就摇摇摆摆又掉下来了。所以这个种种方面的推断，这个现在情况是这个样子哦。那么从拜登角度来讲的话，他在上飞机之前知道这个事情，他在飞机上开始，他在飞机上，他在空军一号上所发表的声明里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次这个医院被攻击的事情。那么他们那个时候正在这个飞机上开会啊，到底要应付这个事情，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那显然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埃及这些国家，他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他们拿到的就是这个哈马斯的这个资料，他们没有办法说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医院被炸是以色列被炸，他们不可能去开这个会。所以就这个会的本身意思来讲的话，美方的的确确，或者以色列来讲的的确是受挫。那么哈马斯如果在这个事情上，他们运用认知作战，运用这个舆论导向的话，运用这个民情压力的话，那么的的确确是让这个拜登这一次能够有一个机会跟这四个国家的领袖，当地附近的国家领袖能够面对面的解决问题。那么这个的确是一个受挫，因为很不容易的，拜登要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暂时的情况下跑到以色列去表示忠诚，当然不还有这个，还有别的更重要的目的，更重要的目的是，也许跟大家刚才谈到的，就是有关人道济助的问题。这个当然，整个这个以色列也到底是不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就进去到加沙去？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这不排除是哈马斯的一个认知战。但是呢，这场轩然大波迅速地被媒体传播开了，而且其中不乏西方主流媒体。这样的话就引起外界评论人士呢，对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在传播这个事件中的作用颇有微词。比如说，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为什么就只有哈马斯武装的一个消息来源就被广泛采用，被广泛采信？您作为一位美国资深媒体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您说的一点没有错，这个观察非常对。这个西方媒体基本上在同一个时间，几乎每一家媒体，从CNN到这个到美国这个《纽约时报》等等，几乎第一个时间就去引用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情况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是说，当然西方媒体在这个抢这个新闻啊，这个流量各方面来讲，但是不否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大家在可能在啊，特别西方主流的或者自由派的媒体，在立场上可能就倾向于这一定是以色列长期被这个大家这种认知上的认为说以色列就是这样的进去杀人杀妇女啊杀小孩什么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已经被刑诉成的情况，所以在完全不经过求证的话，直接就认为这一定是以色列干的，没有干的话他也是有责任的，所以在这点事情上的话，那么长期以来。就哈马斯这个地方来讲的话，长期以来他所形成的这个认知战、宣传战， 或者说这个是文宣式啊，基本上已经取得重大的胜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想这个媒体也应该学到教训。
嗯，美国总统拜登呢，已经就此事初步表明了美方的态度，认为看起来是哈马斯干的，表明美国也没有确凿的这个证据。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啊，如果证据不足或者难以确定，那么逻辑就是最好的工具。我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谁最有可能在这一场悲剧中受益？谁最希望加沙出现人道危机？是以色列还是哈马斯？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哈马斯呢，这次对以色列的这种偷袭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是经过周密部署，精心准备的，绝对不是呢一时的头脑发昏，这个大规模的呀，这个攻进这个以色列的，而且呢导致以色列出现了重大的这个人员伤亡。从一开始，舆论是普遍的，在谴责哈马斯，而且呢是比较同情，以色列的，包括呢这个以色列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也是对哈马斯，也是这次的是保持一个比较谨慎的，这样的评论的，除了伊朗之外，但是呢这个事情呢，这个医院的这个事情呢出来之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西方世界，都是一面倒的在谴责以色列的这样的暴行。
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美国他是出于一种想斡旋这个事情，他因为他担心呢，这个以色列的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啊，会导致巴勒斯坦呢出现大量的这个人道灾难，所以说呢，拜登无论是拜登还是布林肯呢，都是愿意呢跟以色列呢坐下来探讨这个问题。一方面呢，就是说对哈马斯的暴行予以谴责，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呢，也要把这个人道灾难呢，控制到一个比较这个让国际社会呢看起来呢比较合适的这么一种状况。但是呢，就在拜登呢这个出访以色列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金星会医院被炸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哈马斯呢是最希望这个拜登呢这次的中东之行不会呢达成这种所谓的和平协议，也不希望呢他跟巴勒斯坦的这个权力机构啊，阿巴斯，约旦的国王，埃及的这个总统，进行呢单独的这样的，或者是呢这个以这种为集体会面的这种方式。因为呢这种会面的方式呢，哈马斯很担心整个阿拉伯世界能够形成的一股活力，能够对他呢进行了一种比较大的这种威慑。所以说呢，这个事情第一时间出来之后，哈马斯呢就把夸大了这个金星会医院的这个伤亡人数的这样把这个夸大其词，而且呢是捏造了是以色列，而且呢是捏造以色列亲自的这个扔的炸弹，所以栽赃呢栽到以色列的头上，导致以色列在舆论上面是出现了非常被动的这样一种状况。再加上呢，过去这些年，西方媒体呢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色列啊是妖魔化的，而且呢把以色列的等同于像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但是呢，哈马斯它并不能说是真正的代表巴勒斯坦的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区域。而且呢，我个人还是认为呢，哈马斯呢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它是一颗毒瘤，因为它一致它的宗旨是想把以色列从这个地球上抹去，跟伊朗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哈马斯是不希望和平的。如果说他希望和平，他就不会呢常常的采取这种恐怖手段的这种方式对以色列呢进行攻击，而是愿意呢跟以色列坐下来去谈谈论未来怎么样呢，在建设方面或者是在经济方面怎么样进行合作，能怎么样改善呢加沙地区这种人民的这种生活状况，应该谈的是这样的内容，而不是呢动不动呢就采取这种恐怖方式。
好， 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现在呢我们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严寒香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严寒香他说，拜登总统处理国际关系总是后发制人，有优点也有缺点，是有智慧和深度的。前站他说，当年你们还说是俄罗斯炸了自己的天然气管，现在又是哈马斯炸了自己的医院。我们这位网友看来不太相信是哈马斯炸了这个医院。现在外界广泛都有这样的这个议论和传闻。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拜登呢是在以色列军队摩拳擦掌，中东战局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来到这块是非之地的一天的时间啊。媒体分析，尽管阿拉伯人群情激愤，全球反犹情绪升温，但是美国支持以色列反恐的决心没有动摇。请教魏先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此前都明确表达了支持以色列打击和消灭恐怖组织哈马斯的立场，现在拜登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呢？
我们先回答一个那个基本上的看法。如果说这一次是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做的这个哈马斯做的，很简单嘛，现在大家派一个大家所谓相信的这个公正团体到这个现场去，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弹壳啊，所有这些全部拿出来检视一下，包括化学全部验证一下，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就不要在这里争什么争不争的。那从动机上来讲，各方面都知道以色列不会有这样的事，要这个在这个事情上这个自杀啊，这自杀的政治自杀的这种做法。那么回到刚刚这个问题，这基本上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个哈马斯已经被国际社会公认是一个恐怖组织了，就像 ISIS 一样，是一个恐怖组织了。那你说对于一个恐怖组织，我们要不要采取这种姑息，要不要采取这种放任的这个角度？这当然显然不是了嘛。我想这边来讲，大家都拿911的这个事情来做相比，那很明显的这个事情这在美国来讲发生之后，恐怖组织这个东西，一个非国家的一个暴力性的组织，马上升为一个国家的这个世界上的公敌。那么哈马斯情况也是这个样子，他刚刚这个蔡先生有提到，他的宗旨之一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把它铲除掉，这种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所以在这个历史上，在这个立场，不管这个国务卿现在是这个布林肯或者是国防部长也好，任何一个美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除非你把这个哈马斯从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恐怖组织拿掉，否则的话，你面对的这个就是一个恐怖组织。那恐怖组织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这个事情。现在的问题当然是说，这个恐怖组织得到各方面啊，特别是中东这些国家，伊朗来讲，很多的这个支持，军事啊、援助啊、训练这种支持。那么还有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他躲在老百姓、躲在一般平民妇孺之后，在这边放冷箭偷袭。那么现在就是说，在一个手术上来讲，你怎么样把这个毒瘤，刚才有提到过，把它拿掉，而不要伤害到其他旁边良好的这个身体组织跟细胞。现在是大家目前所碰到的最大的问题。现在大家这个里面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不要伤害到无辜的情况下，让以色列能够有正当的反击，跟这个对于他自己本身受到的伤害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抚慰，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最后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哈马斯真的有诚意要把这个事情停下来的话，他就先把他手上的人质都放出来，把人给人家，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压住人质，而且这些人质不是军人哦，是有军人，但大部分都是平民，都是妇女，还有小孩。你把这些都放出来，然后你再坐下来谈判。你一直抠是不放，这基本上是根本就是违反了国际法，或者是任何一个日内瓦任何合约。
好。那么随着以色列大举轰炸加沙以及那里不断出现的人道危机呢，国际舆论跟一个多星期前以色列遭到恐怖袭击时相比，看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色列和背后的美国呢，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来请教蔡先生啊，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以色列还会不会地面进攻加沙？拜登此行在支持以色列问题上会不会打折扣呢？
我认为呢，现在美国的立场啊是非常重要的。 拜登也好，这个美国的现在两党也好，在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我认为呢不会打什么大的折扣。当然呢，关键的问题呢，这个以色列呢要发动这个地面战，势必呢会造成呢平民的伤亡，因为呢我们一致都在强调一点，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而且呢他绑架了整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而且他把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呢当作他们手上的一个工具，而且呢很难区分谁是恐怖分子，谁是平民。而且在这个中间呢，过去这么多年，自从呢这个以色列啊从加沙地带撤兵之后，哈马斯一直是在偷袭，或者是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采取恐怖主义的方式对以色列呢进行各种各样的骚扰，这个问题呢一直是没有解决的。如果说当初呢以色列军队从加沙撤出之后，哈马斯接管的政权能够带领这个在加沙的这些人能够跟以色列能够和平的共处，我相信呢今天的加沙不会是这么一片废墟，或者是呢一片战乱，因为以色列处于这个整个阿拉伯这个世界呀，我们看起来以色列的军事是很强大的，但是呢以色列本身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它是一个少数的群体，而且呢是被孤立的。一旦呢就是说以色列在这个对付这个阿拉伯世界呀有重大失误的话，它会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这样的围剿。因为我们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波斯林事件，现在呢很多的媒体呢认为，巴勒斯坦人也好，或者呢波斯林事件也好，是在以色列面前呢是属于弱势群体。但是呢你想想，波斯林事件是高达几十亿人呢，它的背后是站住几十亿人，而以色列仅仅的全世界的以色列人口啊，我估计还不到2000万这样的人，谁是弱势群体呢？是不是？从这点来看，以色列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只是说他靠着自身的力量能够维护了自身的权利，能够让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呀对他呢有一份敬畏，或者是有一份胆怯，不敢呢轻易的向他发动进攻，因为过去几次的中东战争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这样的教训。但是哈马斯不一样，哈马斯常常的他是代表了这些反以的势力，能够动不动啊他就是采取暴力的行为。我觉得呢美国这次的支持以色列啊，来肃清或者是打击哈马斯是非常有必要的，绝对不允许哈马斯在今后的这个时间呢，还继续的来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击以色列。
好，一位叫亚洲都爷这位网友说，天天都即将攻入加沙，叫了快10天了还不攻进去，以色列学了某党一样的嘴炮吗？ Slay Three 说，一场道德上不公平的战争，文明世界杀人不合理，极端主义杀人就合理，因为成本巨大，最终将迫使文明世界不再文明，所有人都是输家。我们这位网友实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道德上不公平的战争啊，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呢，请我们两位网友啊，两位嘉宾来评论了。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啊，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两位嘉宾呢，简要的回答一下下面两个问题。首先，必须要防止啊，加沙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是拜登此行的一个主要任务。我们看到加沙医院悲剧发生之后呢，原定与拜登举行会晤的约旦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就取消了会晤计划。我来请教魏先生，目前防止人道危机发生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没有加沙地带周围邻国的配合，拜登能否实现他的计划呢？
对，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棘手问题背后所反映的就是以色列对这一次要进行去剿灭这个哈马斯背后所展现出来的谨慎小心，这而且谨慎小心是针对什么？是针对他不愿意这个波及无辜啊，不愿意误伤到这些无辜的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情况，而且要尽量把这个伤到的情况能够减到最低，这个才会出现今天这个情况，以至于刚刚网友说已经拖了10天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动静。如果按照 按照过去你不要不计任何成本的话，那早就已经过去了，就把这个哈马斯某一个程度上已经把它这个歼灭掉了。那么你现在看到现在周边国家的态度，周边国家的态度，你看一个最主要的态度就是讲埃及，好，这埃及磨磨蹭蹭的，就是不愿意把这个南边的这个通道能够打开，能够舒缓这种从北方这样跑过来这个难民。那这些难民基本上是暂时的哈，如果按照以色列本身的计划，是基本上是暂时的。所以在基本上安顿这些难民，然后把这些难民在短时间之内给他们水啊、衣服啊，所有这些该做的、该要帮助的事情，都应该把他们帮助好、稳住好。然后来解决啊，让以色列去铲除这样子的这个恐怖组织的这样的做法。我们现在不光光是报仇的问题，是因为这个哈马斯本身在世界上，因为他这样的所造成的这种影响到别的国家先加上他们自己国家的间接利益等等，就造成一连串的反应。所以这个基本上是目前啊阻碍整个中东和平的。如果大家还要回来，我们讲了一点，就是不要忘记，基本上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正在朝这个和平的方向正在进行，比如跟沙特准备要建交，所以这个是主要的东西，这个是主要是让使这个中东和平的这个永续啊长远的和平往前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目的，正在现在已经出现一个这个乱流出来了，所以大家也要摆回到这个如何让整个大的这个中东世界能够得到和平。那么这个跑出来闹事的人，大家要很快把这个闹事的人把他解除掉，把他推开掉。然后大家真正坐下来商量如何更富有。
那么如果拜登建立人道援助和疏散难民的计划无法得到毗邻加沙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配合，那么拜登可能就只有一个选择，劝说以色列推迟或者取消地面进攻加沙的计划。目前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态反对以色列未来占领加沙。我得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拜登面临的这个错综复杂的这样一个局面，未来中东局势能否按照美国的方案进行？
我觉得这次拜登之行啊，本来的这个计划呢，应该跟这个约旦国王或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权力机构的阿巴斯啊，还有这个埃及的总统啊，甚至是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国王啊，他们一起呢来商讨怎么样来化解这次，因为以哈冲突之间带来的整个中东局势的这样的紧张局面。很遗憾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出现了这个金星会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诡异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是不是？究竟现在这个医院死伤多少人？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非像哈马斯之初夸大的其词的这样的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从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这个阿拉伯世界呢单独取消了跟拜登的这次会面，对整个中东局势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妙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本来呢，这个是可以大家坐在一起谈，解决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加沙地区啊面临的人道危机，而且呢，这些国家周边国家它完全呢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是西方世界愿意呢，资助一部分资金，我觉得呢，他们也是愿意呢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也不至于呢出现了重大的人道灾难。但是现在面临这种情况，如果是人道危机的问题啊，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话，以色列大规模的这样的地面进攻啊，势必会造成呢巴勒斯坦的这个加沙地区的平民伤亡。所以说，我觉得呢，拜登也好，布林肯也好，都会极力的劝说以色列保持克制，或者是呢，重新调整地面进攻的这样的计划。从目前的情况我们来看，得到的消息现在也有些反馈的消息啊，以色列军方呢也已经正在做这样的调整，因为以色列呢不希望呢把自己呢站到整个国际文明世界的这样的对立面，因为他是讲规则、讲规矩的，并不是一个像哈马斯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完全是没有底线、没有任何章法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但是很可惜，时间呢已经到了。节目最后呢，我就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鱼次郎他说，只要简单为那些 主张宽容哈马斯的人一句话：如果被原谅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再到处杀人，你们愿意不愿意负责把自己所有的家产赔给被害者，并当场自尽，替自己力挺过的凶手偿命呢？等着看好了，这种人会跑得比谁都快，并终身否认自己曾经支持过哈马斯。清心小心，说现在都有可能，因为以色列干过这事儿，并且就精密制导也有5%的问题，通话也可能是假的，除非联合国介入才能得出结果。反正现在美国焦头烂额，对于中国俄罗斯是大利好啊。0897，哈马斯背后是谁在出谋划策？哈马斯的金主是谁？难道还不清楚吗？最后，花花兰，他说这是一场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袭击，经过核查，的确是哈马斯的一个派系吉哈德所为。原因呢是吉哈德在医院附近发射针对伊斯兰的火箭袭击，结果一枚火箭失控，恰好落在医院附近，而且具体死亡了好多平民，看来是哈马斯发动了一系列宣传攻势，而且随意夸大死亡人数，以达到诋毁以军的效果。好，我们感谢魏碧洲、蔡盛坤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习近平奉普京为上宾，中俄关系在世界动荡中升级。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习近平奉普京为上宾，中俄关系在世界动荡中升级。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前来出席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说，发展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不是权宜之策，而是长久之计。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此前，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峰会开幕词中强调，“一带一路”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但国际舆论指出，中国高调邀请国际弃儿普京出席峰会，并奉为上宾，并且呢，在北京为俄罗斯独裁者提供了国际活动舞台，这本身就是在搞意识形态对立、地缘政治博弈和集团政治对抗。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和独立作家及时评人蔡盛坤。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刚刚结束的这个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呢，俄罗斯总统普京无疑聚焦了各方的关注。据报道，习近平跟普京的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但中俄双方公开透露的消息并不多。我来请教啊，首先请教加州的蔡盛坤先生啊，根据您掌握的讯息，习普会谈都涉及了哪些问题？最引人关注的又有哪些呢？
这次“一带一路”的国际峰会啊，我们尽管看起来呢是高朋满座，来的嘉宾呢很多，感觉呢有一种万邦来朝啊，甚至空前的一种感觉。但是呢，从整个会议啊，我们看下来之后，基本上呢，我认为呢是一场中俄峰会。中国呢这一次呢，为俄罗斯的普京呢，提供了一个在国际社会的让他呢风光的这样的一个舞台，而且呢这次表演呢，对普京来说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知道，普京自从去年呢发动这个对乌克兰的战争之后，在国际上，他是遭受了普遍的这样的谴责，包括他过去的中亚国家对他入侵乌克兰的这个举动啊，实际上呢都是呢非常之反感的，只是呢迫于过去的他们就是战略的伙伴关系，没有公开的来提出任何的反制措施，但是他们内心里，他们对俄罗斯这样大规模的入侵乌克兰，他是非常不满的。但是呢，这个国际社会制裁之后，普京呢将近这一年多的时间，并没有机会在国际上大选风光，而这一次，中国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在国际舆论平台啊，这样的风光的这样的舞台。但是呢，我们从这个中俄之间的首脑啊，他们3个多小时的会见，会谈，究竟谈了什么？普京呢是卖了一个关子。他是认为呢，谈了很多机密的问题。我们现在公开的来看，他阐述出来的公开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实质上的内容他没有公开。这些内容会涉及到哪些方面？我个人呢，还是认为呢，俄乌战争肯定是他首要要谈的问题。还有一个呢，中东的局势，也是要谈的问题。只是说这些问题啊，他不便于公开，也不会呢轻易的公开。我觉得这次中东这个出现这样的突发性的事件呢，中俄之间他是比较开心的，或者是呢内心缺喜的。因为呢这是在俄乌战场之外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而且呢他们不希望中东持续的和平稳定。中东的难局从某种程度上是会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他的精力耗费他的资金，或者是耗费他的军事这样的装备。所以说呢，以色列这次面临的问题，我觉得呢背后是有个大国之间操纵的痕迹的。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中东的地缘政治啊，它主要还是美国来主导的，但是呢自从今年中国主动介入到中东的这样的纷争之后，我觉得呢，国际地缘政治啊，肯定会发生很大的一些改变。今年3月份，我觉得呢，当时在中国的撮合下，伊朗或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是属于世仇的，他们居然坐到了一起，愿意呢坐下来能够和谈，这就预示着以色列即将面临着多方的挑战。因为过去啊，这两大派系它是很难呢形成共力或者是形成合力的，但是呢，今年中国在3月份呢亲自主导了他们的和谈之后，我觉得以色列今天面临的这个局面，跟这次和谈有没有太多的直接的联系？当然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但是哈马斯的背后远远的不是伊朗这么一个金主，还会有其他的反以的势力，或者希望中东出现难局的这样的实力存在，会导致美国乃至西方世界他们会分散俄乌战争的这样的一些精力。
好，那么正像蔡先生说的那样哈，可能两个人的很多会谈内容不便透露，但是公开透露出来的 是什么呢？习近平说，发展中俄关系不是权宜之策，而是长久之计。普京说，俄罗斯愿意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这仅仅是两国官媒透露出来的官宣内容，但是信息量已经足够大了。请教纽约卫比周先生，您如何看习近平和普京的公开说法？除此之外，拿不上台面的东西还有哪些呢？
拿不上台面的东西当然这个很多，那么最重要一件事情，他们有提到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外部因素，外部因素，这个外部因素对他们来讲是共同的。那这外部因素是什么呢？讲白了就是美国，或者是说美国之外的这个西欧国家、欧洲国家。所以这个东西他并没有把这边把这个所谓外部因素啊把它拉开来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显然是在他们这个重要的讨论范围之内。那么其他东西讲实在话，就是按照现在双方或者是中俄之间也好，或者是按照金砖也好，或者是按照其他这个上海这个上合这个角度来讲也好，基本上是按照他们现在已经既有的这个以中国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个政治，我讲政治的这个局势啊，他们所设下来的这样子的国际组织，在这个方面来继续的加强。所以刚刚我也提到这个普京讲说金边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大概没有什么意外啊，按照现有的这个东西来这个往前推进。那么只要回去去看金砖也好，上合也好，他们在这次会几次会议中所立下来的这个目标，就这个大概都可以是有迹可循的。那么现在两个在发展中的东西我们不能够确定的，一个就是刚刚出来的这个以哈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正在发展中，另外一个就是乌克兰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太多的这个说法，特别是在以哈这个地方，他们讲到是说双方有交换的这个意见。那么在这个乌克兰这方面来讲，普京到底说了一些，普京是说现在，这是普京的说法，他们看到乌克兰有这个谈判，有愿意谈判的这个迹象，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这是普京说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他所斗出来的一些信息，这个地方他是不是跟习近平就这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比较绵长的一些谈判，包括谈话，包括是美国的角色怎么样，欧洲的角色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外面没有办法知道，但是至少他们碰到了这个问题。以哈的问题就比较这个晦涩了啊，没有办法。但以色列这个普京倒是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说基本上是支持巴勒斯坦这个双方坐下来这个谈话。但是普京的话当然也有讲到是说，哈马斯你自己本身啊有问题，第一，第二，这个巴勒斯坦的人民你们要团结，团结这个目的是干什么？你们要对哈马斯要有个立场。这里头是讲的话里头话中有话，这是这个普京对这个俄国的媒体所放出来的话，这里头比中国所放出来的官宣文字要多了一点信息。中国方面就讲了这些，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他讲的是要加强同这个供应链啊，还有这些事情的事情。那么这个都到为止所放出来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朋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Alpha Totoro 这位网友他说，一个新的邪恶轴心正在浮现，要取代美国管控世界。自由新闻财经说，现在的局势呢是两极格局决定未来战争形态，普习正在北京把守言欢，盛世繁华，拜登正赶往中东焦头烂额，这正印证了我们推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好，王维仁说，一带一路峰会召开前哪里知道巴以会爆发冲突呢？Traveler 行者说，这也就折射出中国未来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运。看来我们网友们的看法呢跟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相同，的确可能这一次的以哈冲突是习近平和普京这个3个小时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两个人终于等来了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两国关系可能在世界局势动荡中得到升级。好，我们下面接着看。从习普二人并肩带领众人进入这个宴会大厅的画面，我们就不难看出，普京呢是习近平这一次一带一路峰会最尊贵的客人。普京在北京受到的待遇跟他这个目前在国际社会上的弃儿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强烈的对比。 我来请教蔡先生，有人说目前的动荡国际局势，尤其是以哈冲突和中东危机，让习近平看到了这个普京的重要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可能中俄之间的身份呢，它是有点颠倒的。过去呢，这个中国呢一致把俄罗斯呢视作于带头大国，敢于挑战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可能要颠倒过来了。现在这个角色啊，这个任务啊，已经落到了中国的身上，而且中国呢现在呢已经呢认为自己啊已经有实力来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这样的西方国家，而且俄罗斯呢处于一种俄乌战争呢打得难解难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他根本呢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再对国际社会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实际上是暗暗的从俄罗斯手上接过了这样的一个接力棒。你看看这个过去我们看到中亚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俄罗斯的这样的附属品，但是现在中亚的国家明显的是倒向了中国，而且呢俄罗斯呢也在这种时候他迫不得已的也承认了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正在呢大力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中俄联手是很有可能对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成重大的挑战，或者是呢能够改变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因为我们过去啊，我们看到西方世界呢它是讲规矩，或者是呢它讲持续，这个按照规矩来做事，而且呢一致是维护自二战之后形成的这样的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但是中国啊，如果是他想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他必须要打破二战以来的这种国际地缘政治的这种格局，而且呢他要所谓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带一路，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呢以经济为主要的这样的目标或者是为主要的这样的诉求。因为当初呢发起这样活动的时候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呢在真正的实施的过程中，一带一路是带有了很大的政治倾向，而且呢正在影响过去啊美国所进入的或者是呢跟美国关系呢保持非常密切的一些国家，所以导致呢未来不排除这些国家会形成某种政治利益集团，能够挑战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好，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不仅他把普京作为最尊贵的客人来款待，而且呢还为普京在北京提供了他急需的国际活动舞台。我们看到普京在北京呢这个先后会晤了匈牙利总统欧尔班、泰国总理、蒙古总统等等。那么这些呢国际活动呢都是在俄乌战争以来普京能够首次举行的国际活动。我来请教魏先生，习近平不惜触犯国际众怒高调力挺普京，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这个讲实在话，这个如果说就从一带一路本身来看的话，那这是中国自己本身要做的一个大的舞台，那么他是主角，然后他请客人一起来，该请谁能请谁或者谁愿意来，这里头都有很大的学问。我们注意到这一次来讲的话，这里头欧洲的国家、欧盟的国家一个都没有来，除了这个匈牙利来的之外，还有这个塞尔维亚不是欧盟的成员等等这些事情，所以看得出来说这些重要的国家啊，重要开发性的国家都没有来。那么这是中国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情，要把中国的国力展示出来，然后借钱给人家请人家开发，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只是说这些问题后头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不是不计一切成本让这些国家来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看到，原来现在中国可能会慢慢变成是一个债务国家，原来它是借钱的，现在它可能是要去催债去的，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当然是这个问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舞台，当然就请您来。那普京已经憋死了，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一个重要的国家或者是一个文明式的国家的元首愿意站在一个国际战犯被通缉、国际战犯的 也就像我们愿不愿意站在一个杀人凶手旁边一起照相，我们当然不会愿意。所以普京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负债。所以中国今天几乎是说，可以说已经撕开脸了，他完全不计现在这个国际社会所形成的一种共识跟文明体系，愿意跟这种战犯型的人站在一起。所以这个已经说明说，这个给了他这个舞台啊，给他的舞台。那普京当然非常高兴，这个整个这个主客地位完全倒过来了啊，比以前是中国是对于这个俄国是跟着后头走的。所以他当然愿意有这个机会在这个时候能够呈现出来。那这里头也产现了两方面之间很微妙的关系。这微妙的关系是说，中国要认为说，普京这个现在这个俄罗斯到底未来是中国的负债，还是真正对中国有帮助。现在看起来这个俄乌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俄国的实力越来越差越来越小，将来这个俄国显然会变成是中国的一个负债。那么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投资，做这样的这种拉拢，或者是说巩固这个普京的地位，到底对中国是有利还没有利？你不要忘记，这里头我们大家还知道，俄国里头内部有内部的问题，普京自己本身的内部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正如中国现在习近平在里头受到很大挑战一样。我们现在外面所看到的，不管是烟花啦，或者是这个国宴啦，这都是表面式的东西，真正的问题在背后里头还有很多问题。你借出一笔贷款，以一带一路来讲的话，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国家的国情的问题。那么最后如果国家的问题，就一个个国家问题合在一起，就是对中国来讲，这个一带一路就会变成一个很大很大伟大不掉的烂尾楼。
好，来看网友评论。华荣他说，习近平和普京这两个闻名世界的弃儿，在奔赴灭亡的路上各自为自己找到一个只求同日死的伴儿。李代瑞说，国际弃儿会同100多个国家领导人一起与会，卑鄙的污蔑只会让无知的头脑更加无知。关于普京是不是国际弃儿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引用了两位不同观点的网友，他们呢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我这样哈，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两位嘉宾就简单就这个问题来做一个简单一点评论，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就是简单评论一下普京他是不是个国际弃儿。首先蔡先生。
在整个国际社会来看的话，特别是文明世界来看，或者是西方的自由世界来看，普京显然是一个国际弃儿。但是呢，在集权专制的国家来看，普京呢是对西世界的挑战，西方世界的一个英雄。所以说呢，我们看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看待普京。
好，那么魏先生您怎么看？
如果大家愿意承认这个人类社会走到今天这样子的地步啊，不再是一个野蛮用鲜血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认到普京的的确确现在是一个国际弃儿，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对于这个邻近的国家造成的侵略的这个情况而不愿意负责任的情况下，那么国际上对他的谴责是的确确实有必要的，这才能证明说文明社会是有一个标准的，在这个标准下就是弃儿。
习近平在峰会开幕词中强调，一带一路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但国际舆论认为，习近平如此对待普京的态度便充分显示了他刚好相反，打算与普京合作对抗主流国际社会。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带一路呢，从一开始它是呢以经济这个为主要的手段，但是呢在整个实施的过程中，它是带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东西在里面的，而且呢有很重要的政治因素在里面。我们从一带一路的一些国家看，基本上呢都是呢集权的或者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这样的一些贫穷的国家居多。而真正的能够愿意给人民呢带来呢自由或者是带来的这个富裕的这样的国家并没有太多的这样的参与。而且呢这些国家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反美的居多。所以如果说呢你不搞这样的这个意识形态，或者是呢不想形成这个所谓的政治联盟的话，那你选择这个一带一路的对象就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呢 一带一路所到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腐败混行的这些国家，
嗯，
而且呢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主要的集中在一些权贵的手上，通过呢这样的投资来腐蚀权贵，从而呢使这些权贵依附于北京，这是呢一带一路走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今天这些国家所形成的债务很多都是因为一带一路这些政绩工程或者是呢政府主导的项目出现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因为中国过去这些年它不仅呢是输出了这个过剩的产能，更重要的它是向世界输出了腐败。这种腐败啊实际上呢对这个西方价值观呢、啊、它的冲击力是巨大的。
好的，
这种渗透它会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过去的所走的所选择的这个道路。
好，一位叫 Binary Boy， 我们这位这个观众在聊天室里的观众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请问嘉宾，以目前形势来看，有多大可能中国可能要和俄罗斯、朝鲜、白俄罗斯、阿富汗、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结为轴心联盟？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说习近平呢，他有联合普京对抗主流国际社会之嫌，但是中国官媒和自媒体都表示，13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一带一路”峰会，足以显示他们才代表国际社会。我来请教魏先生啊，您怎么看中俄关系在世界局势动荡中升温的这个可能性？中俄周围能否出现一个跟主流国际社会相对抗的另一个国际社会呢？
这当然是有可能了。以中国现在用这个钱啊，用这个金钱的方式来拉拢这些开发中的国家的话，这个当然是会形成一个这样。问题说这样子的一个集团，或者这样子的一个联盟，到底有多强大？
嗯，
但它这个所谓脆弱性到底在哪里？能不能经过一次，譬如说再来一次金融海啸，再来一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到底这些国家本身的体质，再加上合在一起这个抱团取暖，能不能够度过这些国家自己国家哦？还不要讲这个联盟本身的问题了。我们现在看“一带一路”本身对你们每个国家。这一次你说130多个国家或150多个国家，讲真的话，比上一次，如果看照片的话，比上一次这个2019年之前的这些两次啊，这第三届了，人数少了很多。这第一，第二，这些国家本身，你看欧盟都不来了，主要的国家都没有来，来的都是什么？都要借钱的国家，或者来商量这个债务结构的国家。你等于说这个银行啊，跟你这个债主，跟你这个未来要借款的人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银行呢，就是中国，现在它调整它的这个贷款结构，我们以未来绿能为主了，这基本上有一些东西都是这个就是骗人的啊，你像绿能还有未来的这个数字化的经营等等，它现在提出更高远的计划，然后配合这个国际上的这个需求，而且绿能的东西来讲，也是以这个发达中国家啊，发达国家对于这个气候变迁所提出来的一些这个所谓的 initiative 啊，一些意见，所以你看得出来，它一方面在这个标榜啊，中国这方面的标榜很花力的标榜这个所谓绿能啊，这些未来的数字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它还去帮忙去做开创一个所谓中小型的贷款啊，除了这个所谓大型的这个基建之外，它还去搞一些中小型的贷款，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头它是五花八门，你不能说它哪一个道理是真的，哪一个它能够真正落实下去，但是它现在就用这样子包装出来的东西，有绿能，有数字中小贷款，还有跟别人去谈这个债务结构，你会发现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本身所蕴含的情况啊，是令人非常这个混乱的啊，你搞不清楚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当然很简单，刚刚蔡先生提到了，就是背后的影响力，背后的意识形态，这个东西能发生到多少作用的话，真的还要往后再看。
好的，我希望刚才我们魏先生的这个魏先生的话呢，能回答我们这位叫 Binary Boy 他的问题。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魏比周、蔡盛坤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讨论两个话题，是一，华盛顿面临两场战争，美国怎么办？二，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欧洲移民政策到了检讨关头。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